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王溥，字文伯，东平人。父亲王旭因为王溥地位显贵，被追赠为左谏议大夫。王溥年幼时聪慧机敏，喜好学习，擅长写文章。后汉前幼年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担任教书郎，依附枢密使杨斌，居住在杨斌的宅邸。当时后汉皇室逐渐混乱，大臣之间互相憎恨，王溥预料他们必定会遭遇危险，于是请求告假东归。不久，李烨等人作乱，杀害了杨斌等三族，凡是曾在他门下交游的人大多遭受灾祸，只有王溥幸免。后周建国之初，世宗镇守澶渊，朝廷任命王溥为继室。等到世宗担任开封府尹时，拜授王溥为右拾遗，充任开封府推官。世宗继承帝位后，任命他为比部郎中，赐给紫色官服。显德二年夏天，世宗命令朝廷文学之士20多人各写策论一篇，以测试他们的才能。当时王溥献上评鞭策，说唐朝丧失正道而失去了吴蜀，晋朝丧失正道而失去了幽并，观察他们失去的原因，就能知道评定他们的方法。在他们失去的时候，没有不是君主昏庸，政治混乱，军队骄横，百姓困苦，近处的人在内部作奸，远处的人在外部叛乱，小的不加以控制而变成大的，大的不加以控制而发展到渐远，天下人心离散，百姓不听命令，吴蜀趁他们混乱而窃取国号，幽并趁他们间隙而占据土地。评定他们的方法在于反过来纠正唐晋的失误而已。一定要先提拔贤能，罢免不孝之人，以澄清当时局势，任用有能力的人，罢免无能的人，以审查他们的才干，用恩惠、信号、命令来凝聚人心，赏赐功劳，惩罚罪过，以竭尽他们的力量，恭敬节俭，节省费用，以丰富国家的财物，按照时节征发徭役，以使百姓富足，等到仓库充实，器物完备，百姓可用时，再举兵进攻。那地方的百姓知道我们的政治教化大力推行，上下同心，力量强大，财务充足，人民和睦，将领团结，有必定夺取的形势。那么了解比方情况的人愿意做我们的间谍，知晓比方山川的人愿意做我们的向导。比方百姓与我方百姓心意相同，就是与天意相同，与天意相同就没有不成功的功业。攻取的策略要从容易的地方开始。当今的吴国东到大海，南到长江，可以骚扰的地区有2000里，从防备薄弱的地方先骚扰它，防备东面就骚扰西面，防备西面就骚扰东面，他们必定奔走救援来应对骚扰，在奔走之间可以了解比方的虚实和军队的强弱，攻击虚弱之处就会所向无敌。不要大举进攻，只用轻兵骚扰，那里的人怯懦，知道我军进入其地，必然大量发兵来应对，多次大量发兵就会导致百姓困苦，国家财力枯竭，一旦不大量发兵，我方就获得好处，比方枯竭，我方得利，那么长江以北的各州就都是国家的领土了。取得江北之后，就利用那里的百姓发扬我军的声威，江南也不难平定了，这样就费力少而收效大。得到吴地，那么贵广等地都会成为内臣，民蜀可以凭一纸文书照降，如果不来，就四面并进，席卷而平定蜀地。吴蜀平定后，幽州可以望风归附。只有滨州是拼死顽抗的敌人，不可以用恩信引诱，必须用强兵进攻。然而他的力量已经丧失，不足以成为边境祸患，可以放在后面图谋，等待时机就一举削平。如今兵力精练，器物完备，群臣知晓法度，诸将服从命令，一年丰收之后可以平定边境，今年夏秋之际就可以再沿边地区储备物资。我是个书生，不足以讨论大事，至于不达大体，不合机变，希望陛下宽恕。世宗看了之后更加器重他的棋局见识，不久升任左谏议大夫，管理开封府事务。当初世宗以英武自任，喜欢谈论天下大事，常常愤慨于广明年间以后，中原领土日渐缩小，又值历代朝廷多事，尚未能收复，慷慨而有包举天下的志向。而平时商议事务的人大多不能理解他的意图， 只有王普神情严肃刚健，性格刚烈，果断有决断，凡事有所谋划，总是符合世宗的心意，因此世宗急于提拔任用他。不久拜授左散骑常侍，充任端明殿学士，仍监管开封府。这时开始扩建京城，王普奉命规划经营，凡是大小街道宽广范围，没有不出于他的精心设计。等到世宗南征时，任命王普为东京副留守，世宗回京后改任户部侍郎兼枢密副使，不久升任枢密使检校太保，随后遭遇母亲丧事，很快被起复受任原职。显德四年冬天，世宗再次前往淮殿，王普兼任东京留守，京城各项事务全部根据情况自行处理。等到世宗回京，京城秩序肃然。末记引闲谈录说，王普性格刚烈，大臣和藩镇都惧怕他。世宗收复淮南时让王普留守，当时因为街巷狭窄，按规定要扩展拆除，王普对乡校的迟缓怠慢感到愤怒，在大街上鞭打乡校负责人数十下，那人愤然叹息说，我是宣补的乡余后，怎么能就这样被处罚。王普隐约听到，命令左右将他抓来，立刻打死在马前。世宗听说后笑着对近臣说，这是个非常愚蠢的人，敢在王普面前夸耀宣补乡余后，他死的应该。显德六年三月，世宗命令在汴口建造斗门，不久就回朝了。这一天，王普正经过前司空李谷的宅地，交谈之间疾病发作，倒在座位上，立刻被人用监鱼抬回家，一夜之间就去世了，当时45岁。末记王普在后周世宗朝任职，制定礼乐，考定声律，校正新历，修撰行统，百废具兴，又夺取三关、淮南，都是王普的谋划。然而他侍奉世宗才四年，如果让他长寿，他的成就怎能估量呢？世宗听说后惊愕，立刻前往他的宅地，到灵柩前用所持的玉钺主地痛哭多次，赏赐的财物之类都超过常规，下诏优厚追赠为世宗。宋史王申传，王普去世，世宗亲临他的宅地，召见他的几个孤儿，任命王申为东头供奉官。王普性格敏锐，但过于刚强，每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正色高谈，没有人敢触犯他的锋芒，所以当时的人虽然佩服他的机变，却没有恭谨和善的名声。他除了笔术之外，还广泛涉猎许多领域，至于星象历法、声律音韵，无不穷尽其精妙。他所撰写的《大周清天历》和《律准》都流行于世。墨迹说，后周世宗在宫中建造功臣阁，绘制当时大臣如李倩、郑仁惠等人的图像。宋太祖即位后，有一天经过功臣阁，风吹开半扇门，正好与王普的画像相对。太祖看见后退后站立，神情严肃，整理浴袍金带，弯腰鞠躬。左右侍从说，陛下贵为天子，他是前朝的臣子，礼节为何如此过分。太祖用手指着浴袍说，这个人如果还在，我穿不上这件袍子，他的敬畏如此。五代史缺文，后周显德年间，王普与魏仁普都担任枢密使，当时太祖皇帝已经掌管禁军，有一天有个殿职骑马误撞了太祖的仪仗队，太祖亲自到枢密院控诉他的无礼，魏仁普命令徽院调查审问。王普对太祖说，太尉名位虽然高，但没有加授史香，殿职是朝廷官员，与太尉同朝侍奉君主，太尉况且带有职务，不应该这样。太祖恭敬地退出。陈景案王普的事迹流传于人口很多，但史书缺少记载。臣听说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已经在《李倩传》中见到王普的遗事，现在在补充其中重要的。况且太祖、太宗在位时常常称赞王普有辅佐君主的才能，朝廷官员都听说过。杨宁氏华阴人，游宦纪文记载宁氏年谱说，唐咸通14年癸巳，杨宁氏这一年出生，所以题诗多自称癸巳人。另外别传说，杨宁氏字景度，父亲杨涉在唐末梁初两次登上宰相之位，罢相后担任左仆射去世。欧阳史杨涉传说，祖父杨收，父亲杨延。吴枕纂物说，杨收与杨延是兄弟，不是父子。另外游宦纪文记载杨氏家谱说，唐代修行杨氏 出自月宫房，原本出自中山相杨杰，次子杨继生洛州刺史杨辉，杨辉生河间太守杨恩，杨恩生月公公杨军，迁居冯邑，到杨藏器迁到浔阳。唐代宰相杨收的父亲叫杨仪直，生四个儿子，名字都从幼，叫杨发、杨甲、杨收、杨延，以四季为义，所以杨发的儿子名字都从木，杨甲的儿子从火，杨收的儿子从金，杨延的儿子从水。杨延生杨舍，杨舍生杨宁氏，而杨收是杨藏器的哥哥，杨舍的伯父。新五代史记《唐六臣传》却以杨收为杨舍的祖父，杨延的父亲，这是错误的。杨宁氏身体虽然矮小，但精神聪慧颖悟。宣和书谱说，杨宁氏形貌丑陋，但精神矍铄，气度大于身体。他富有文采，深受同时代人的推崇。唐昭宗朝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担任度支巡官，两次升迁任秘书郎，在使馆当职。后梁开平年间担任殿中侍御史、礼部员外郎、三川守，齐王张宗室见到他并赞赏他，请求以本官充任留守巡官。后梁宰相赵光允一向器重他的才能，上奏任命他为集贤殿直学士，改任考功员外郎。后唐同光初年受任比部郎中、知制告，不久因心急离职，改任给事中、使馆修撰、判馆事。明宗即位，拜授中书舍人，又因心急不上朝而被罢免。长兴年间历任右常侍、工部和户部侍郎，因旧病免职，改任秘书监。清泰初年升任兵部侍郎。后唐末帝在怀潭驻军，杨宁氏在护从行列，因心急在军营中大声喧哗，末帝因为他的才名宽容了他，下诏送他回洛阳。后晋天福初年改任太子宾客，不久以礼部尚书退休，闲居在伊洛之间，放纵狂放飘逸，多有冒犯得罪，从留守以下官员都认为他是俊才老德，没有责难他。后晋开运年间，宰相桑维汉知道他断绝俸禄，生活困难，上奏任命他为太子少保，分司洛阳。后汉前佑年间历任少傅、少师。太祖统兵时，杨宁氏在军门等候，并且以年老不能胜任军务为由上诉，太祖特地上奏为他免去职务。广顺年间上表请求退休，不久以右仆射身份获准。显德初年改任左仆射，又改任太子太保并退休。显德元年冬天在洛阳去世，享年85岁，下诏追赠为太子太傅。杨宁氏擅长诗歌，别传说杨宁氏的诗作也多夹杂诙谐。年轻时受张全义征辟，所以作诗记载张全义的恩德，说洛阳风景实在可爱，昔日曾是瓦子堆，如果不是我宫重新修葺打理，至今还是一堆灰。其他诗作类似这样。张从恩担任洛阳府尹时，杨宁氏从汴京回来，当时飞黄遮天，偶然与他同行。杨宁氏先写诗寄送说，押引蝗虫到洛京，和该郡守远相迎。张从恩没有责怪他。然而杨宁氏的诗句本身很好，他的题壁诗有怨似禅心境，花如绝性缘，清丽可喜，善于书写。洛阳的寺庙道观墙壁上几乎都提满了他的字迹，当时的人因为他放荡不羁，称他为疯子。别传记载，杨宁氏虽然在五代历任官职，但因为心病而闲居，所以当时人把他看作疯子。他的笔迹遒劲奔放，诗法欧阳询和颜真卿，又增加了放纵飘逸。长期居住在洛阳后，常游历佛寺道观，遇到山水美景就流连观赏吟咏，有墙壁残缺的地方就看着提笔，一边吟诵一边书写，仿佛与神灵相会，人们都真是保护他的题字。他的别号有的用姓名，有的称鬼四人，有的称杨须白，有的称西为居士，有的称关西老农。他题字之后，有的用楷书，有的用草书，无法追究原委，但评论者认为他的书法在颜真卿之后是第一人。他装疯的迹象很明显，在引经旁边买了宅地，每次进府前有车后有马，还觉得慢，就拄着手杖步行，世人跟着嘲笑他。曾到冬天，家人还没有续棉衣，恰逢有老朋友路过洛阳，赠送他50两棉、100端绢，杨宁氏全部留在修行尼姑庵，让他们做成袜子施舍给崇德普明两寺的僧人。他的家人虽然寒冷饥饿， 但杨凝式并不在意。留守听说这件事，就自己制衣送米给他。杨凝式笑着对家人说，我本来就知道留守一定会接济的。每天早上起来要出门，仆人问去哪里，杨凝式说应该东游广爱寺。仆人说不如西游石壁寺。杨凝式举起鞭子说姑且有广爱。仆人又请去石壁，杨凝式就说姑且有石壁。听到的人拍手笑。五代十补，杨凝式的父亲杨涉是唐朝宰相。太祖篡夺唐朝地位时，杨涉应当进献传国玉玺，当时杨凝式才成年，劝谏说父亲身为宰相，而国家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能说没有过错，还要亲手拿着天子的印绶交给别人以保全富贵，难道不考虑千年之后会怎么说吗？应该辞去这个差事。当时太祖担心唐朝大臣对自己不利，常常暗中派人探访群臣议论，士大夫遭遇祸患的很多，杨涉常常不能自保，忽然听到杨凝式的话，大惊说你要灭我全族，于是神色沮丧了好几天。杨凝式怕事情泄露，当天就装疯，当时人称他为杨疯子。薛仁谦，字守训，世代居住在河东，近代迁家到汴州，现在成为郡邑人。父亲薛延鲁在唐朝任汝州长史，多次追赠为吏部尚书。薛仁谦谨慎厚道，廉洁谨慎，深通事务，梁业王罗绍威很器重他，多次署任府中职务。唐庄宗在魏州即位，授他为通事舍人。梁开平年间三次出使吴国，都符合使者的礼仪。升任魏尉少卿，引进副使，多次加官至检校兵部尚书。长兴年间转任客省使，鸿胪少卿，出京任建雄军节度副使，进阶光禄大夫，检校左仆射，改任光禄少卿。晋天福初年授检校司空，河中节度副使，回朝任卫尉、太仆二卿。为继母守孝，扶桑期满，授司农卿。汉乾佑年间以本官退休，周初改任太子宾客退休，仍加检校司徒，晋封侯爵。显德三年冬，因病去世，享年78岁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当初薛仁谦随庄宗进入汴州，有旧宅被梁朝六宅使李冰占据，当时李冰远行，而薛仁谦又得到了这处宅地。有人报告说李冰的家属在宅内藏了很多金银布帛，薛仁谦立即命令李冰的亲族全部取出所藏的东西后才进入。